没几天功夫，宋江的兵马到了离东京城不远的地方，陈桥驿，也就是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地方。皇帝听说宋江到了陈桥驿，心里有些紧张，他担心宋江黄袍加身。高俅等人安慰皇帝说，
皇帝放心，那个地方连个黄色的被单都找不着，想黄袍加身没死他。
既然没有黄袍加身的危险，那就好办了。皇帝把心放回肚子里，着手安排宋江等人进宫觐见。皇帝初见宋江等108个头领，很高兴，毕竟人家替他拍了辽国好几板砖。皇帝刚想大张旗鼓封赏，就被蔡京等人拦住了。
边境还没彻底太平，这些人还不能大封，都有官职了，一个个脑满肠肥，以后谁还替您拍砖呢？
皇帝想想也是，要是把这些人都转正了，都加入官员序列了，以后谁还去打仗呢？喂老虎也好，喂猎狗也好，不能喂饱了，喂饱了反而不干活，没有工作效率了。在蔡京等奸臣的运作下，封宋江为保义郎，为皇城使，封卢俊义为宣武郎，为行营团练使，其他34天罡都封为正将军，72地煞封为偏将军，另外赏赐金银，外加一顿大餐。总体来说，这次封赏很寒酸，基本等于打发要饭的。宋江和卢俊义的官职相当于团练使，勉强算地市级驻军领导人，跟单廷圭等人上山前一个级别，还没有宣赞关胜上山前级别高。至于封的所谓正将军和偏将军，都是干封，没有实际职务，只能说是享受某一行政级别的待遇。用小品里的话说，五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。所以梁山上106个头领的级别只是相当于正将军和偏将军，就是一个称谓，没有实际内容。在皇宫胡吃海喝一顿之后，大家都有些郁闷地回到了陈桥驿。本来指望着皇帝给大家每人发一身皇家铠甲，没想到只给宋江和卢俊义两件，而且还只是马甲。人生最大的失落莫过于如此。如果每个人都得到金光闪闪的铠甲，或许公孙胜还会坚持战斗到底。现在看到只有马甲，而且只有两件，公孙胜意兴阑珊。这不是一个道士想要的，既然得不到，该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公孙胜要走，宋江也不能硬拦。当年在罗真人面前曾经答应过罗真人，征辽之后就让公孙胜复员回家。现在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，宋江劝公孙胜再考虑考虑，再琢磨琢磨，再酝酿酝酿。但公孙胜仿佛吃了秤砣，不再更改了。见公孙胜要走，梁山106个头领都有些伤感。毕竟大家一起喝酒耍酒疯很多年了，耍酒疯也耍出感情了。大家纷纷拿出钱财送给公孙胜，公孙胜不要，他们就硬塞进公孙胜的行李中，连小气的李忠都拿出一锭10两的大银，这让史进和鲁智深吃惊不小。
这厮是抢了钱庄吧，居然变大方了。
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公孙胜的行囊鼓鼓囊囊，那是金银珠宝起的支撑作用。公孙胜看着这些东西感慨万千，人生一世到底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这些鼓鼓囊囊的东西。回家的路上，公孙胜变成了像刘唐一样的蜗牛，每次坐下歇脚的时候，他总是在想，人到底要这些死沉死沉的东西有什么用呢？